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6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香港抗争者赴日本大阪 G20 峰会示威，敦促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在反送中冲击下，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创新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的雄心遭受重大打击；坦桑尼亚叫停$100亿港口建设项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那么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干涉美国大选。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进行双边会晤后，出现在记者面前，用手指指着普京说了这句话。白宫说，特朗普和普京审议了两国关系现状，并同意继续讨论21世纪的军控模式。特朗普说，这也应该包括中国。白宫说，特朗普和普京也讨论了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乌克兰的局势。星期五，特朗普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随后与印度总理莫迪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短暂的讨论。而就在特朗普坐飞机降落在大阪前的若干个小时，他还批评了这些国家。特朗普公开批评了自二战以来一直存在的美日防御联盟。周三，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日本遭到袭击，我们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战斗，我们将以我们的生命和财富来保护他们，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奋战，但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日本根本不需要帮助我们，他们在索尼电视机上旁观就行。白宫表示，特朗普和安倍重申了美日协调共同面对安全挑战的承诺，包括来自朝鲜和伊朗的挑战。根据白宫的说法，在特朗普会见莫迪时，两位领导人承认双边关系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包括经济、贸易、能源、国防、安全、反恐和空间方面的关系。特朗普还与安倍和莫迪举行三方会晤，这三位领导人在记者面前握拳相碰，尽管特朗普此前曾抱怨印度。至于德国，特朗普再次抱怨柏林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经费贡献不足。默克尔和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在中东的危险活动、稳定利比亚和萨赫勒地区以及支持乌克兰经济改革等问题。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还审议了与中国正在进行的谈判以及为全球贸易建立公平标准的问题。周六，特朗普计划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面，他们大概会讨论在谈判破裂、双方互增关税之后的贸易问题。 G20 领导人峰会星期五、星期六在日本大阪举行，适逢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各界抗争者近日陆续前往大阪，在峰会举行期间示威，希望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除了远赴大阪趁20国集团峰会示威，香港民阵及网民星期三分别发起大型集会以及马拉松式游行，到 G20 各国驻港领事馆请愿，促请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保障香港的一国两制，要求港府表明撤回送中条例。有参与民阵 G20 香港自由集会的人士认为，这次的反送中 G20 请愿行动是一次香港人的民间外交，也是香港人软实力的表现，使香港问题不再是中国定义的中国内政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的表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对印度访问之后，星期四抵达日本大阪。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国务卿将和特朗普总统一起参加会谈，包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晤，并协调朝鲜达成最终完全可以核实的无核化问题。那么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挑战呢，包括了与伊朗的对峙，与朝鲜的谈判陷入僵局，与中国的贸易战，以及呢俄罗斯可能再度介入美国的国内选举。那么美国政府呢，希望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他国领导人的互动呢，在一些的议题上面取得进展，包括了美中贸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二十国集团峰会准备在日本大阪开幕，所有目光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成员国身上。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关税，导致两国贸易战直线升温，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威胁。但人在大阪的分析人士约翰·科尔敦表示，美中近日恢复了双边谈判，言辞也出现了软化，为贸易战出现突破带来了希望。
每人都在等待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峰会间隙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可在这场大戏的背后，就广泛议题会出现很多有意义的进展。参加不同联盟的成员国也推动美中两国本着妥协的精神达成和解。
这次峰会的东道主安倍晋三本星期也就此发表了希望。
我期待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以建设性的态度解决他们之间的贸易摩擦。
科尔敦说，本届峰会可能取得重大进展。
贸易战适逢全球经济处于比较好的状态，成员国就全球贸易自由化达成了主要共识，同意就数字贸易这个二十一世纪的贸易新边疆制定新的规则。
这次峰会也被其他阴影笼罩，美国与伊朗之间爆发冲突的威胁已经导致油价上涨，香港的亲民主抗议活动也得到西方国家的公开支持，但中国坚持不会允许本届峰会讨论香港问题，最大的纷争还是围绕气候变化问题。
东道主安倍晋三首相自然会将这些纷争议题纳入非重点议程，突出妥协、共识与和谐的精神，但控制气候变化已经刻不容缓了。
法国表示会坚持让峰会公报支持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强硬措施。
我有一条底线，如果我们不就气候变化问题展示足够的诚意，就将意味着我们会一事无成。
分析人士说，在国际社会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本届峰会还将被视为是对多边主义的考验。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目的之一呢，是促进可持续性的发展以及呢金融系统的稳定。二十国集团的一些成员呢，对于一些问题，包括了气候变化以及贸易，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至于众所瞩目的美中领导人峰会，一些分析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方面试图希望取得了协议，另一方面呢却又不会做出太大的让步。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本届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个会晤之前，舆论和分析预期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能够缓解双方持续了11个月的贸易战。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日前表示，他坚信特朗普和习近平本周末在日本大阪的峰会能够推动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另外有分析认为，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拉开帷幕，国内政治的压力或许使特朗普在这一次与习近平的峰会上 会软化立场。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国际投资顾问、独立时评人张寻先生做了有关的分析。
现在呢，白宫这边最主要的是情况是说，它一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这个判断。一种是鸽派的，他是希望尽早跟中国达成协议，并且希望能够通过美国有一定程度的让步，换取中国这边的尽早达成协议，这样保持住呢美国现有的商业利益。那么另外有一个鹰派呢，他们比较认同这个美国迟早跟中国脱钩，所以呢他们对中国的诚意有了本质性的怀疑，他们希望呢给中国保持这个最强有力的这个策略。那么中间呢应该说就是川普本人或者是支持他的，那么希望呢从这个整体上呢保持压力，但是呢具体操作有一定灵活性。姆努钦本人呢，他是希望他美国首先他对中国一直误判，因为美国希望是不断的释出善意，这种善意会带来中国这边的回应，这样尽快的提高谈判效率，达成协议。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国际合作型的建设型的一个谈判策略。而中国一直采取的是一种秀水市场式的策略，也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我要是能够拿到这个把价格压到这个5毛钱一斤，那我就必须得叫价2毛5一斤。所以它是一种讨价还价式的一种策略。因此呢，美国这边越释放善意，对方呢会立场，中方的立场会越强硬。因此呢，穆努钦这种判断认为90%达成协议了，已经完成了，那最终可能会达成协议，这个肯定是一种误判。这次几乎是不可能。那么刚才您说的就路透社那个内部消息呢，认为白宫川普要重启谈判，可能也是一种想法。因为川普今天星期三呢跟这个 Fox Business 他的访谈说什么呢？说如果不签协议，那么他就要加税。所以说呢，那么如果他要是这次G20 达不成协议就加税，那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较低。那么他就加税以后，中国方面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因此呢就会继续下去，我觉得。
张寻先生，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分析，就是认为因为目前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实际上已经开始拉开了这个帷幕了，可以说那么这一次啊习近平和这个特朗普的这次大阪的峰会啊，美国方面可能会因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的原因，就会软化美方的立场。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道理，但你要细分它什么方面软了，什么方面没有软。比如说，因为它为了这个，它川普一定程度也必须得保持一个灵活的态度，向中方示好。因为呢，他的一个担心对于大选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华尔街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让华尔街这边呢，或者是美国商业利益受损以后呢，那最终呢，很可能会使川普失去选民。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美国历届大选，中国都是一张牌，而且呢，对你的对中国的态度越强硬，那么你的支持率也越高。所以说呢，越临近大选，很可能对中国的态度会越强硬。川普呢，必须。目前我们看呢，他是在一些姿态上，在短期形势上，他是确实是有些软化，比如说延期华为的制裁呀，比如说这个对香港这个讲话，这个对香港的人权问题的讲话，川普说的是相信他们能内部解决，那么说的是并不是很严厉的话，没有像南希佩洛西那样是严厉。那么同时呢，就是对于特别彭斯他的关于6次讲话已经被2次推迟了，但是呢，川普在加税啊，在一些比如说像给一些华为公司、曙光公司啊，就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制裁，以及对浦发等3家银行的惩罚上面，他们现在一直往前推动，也就是说实质性方面他并没有任何软化。同时他现在刚刚说的这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税，很可能要加上去。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农业部的部长，他是这个星期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农民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品。那么他的这种说法呢，也得到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农业委员会的这个两党成员那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您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要从多方面看。首先一个，这种贸易战呢，肯定受损失首当其冲就是农业，因为美国是农业是少有的几个对中国出口比较大的这个行业。但是呢，川普总统他们已经是从这个收取的关税中给了返给农民给了补贴。当然这个东西并不能百分之百弥补，但它至少已经做了很大一部分。同时啊，我觉得这个关于农业方面呢，它还要再看一段时间，因为农业产品呢，它是一种供应弹性非常低的这种产品。中国所有的进口都有它真实的需要，而对农业产品的进口更是有真实的需要。所以说呢，他想办法弥补这部分的供应，那么他就得从国际市场想办法。那么通过国际市场上调节呢，也会给这个美国是这个农民带来很大程度的一个补偿。我相信六个月到一年之内的整体这个关于美国农民的出口，会做一个正常的调整，市场和美国政府都一同努力，会给一个正常调整，应该问题不大。在川普大选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星期六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人继阿根廷峰会之后时隔七个月再度见面。七个月来，美中贸易战越打越凶，双方谈判无疾而终。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如果无法与习近平达成协议，将施加更多的关税。特席会暗潮汹涌，谈判结果将直接决定贸易战的走向。习近平能否把握最后机会停止贸易战？特席会可能出现哪些情况或结果呢？针对这些问题，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另外一位是中国经济学者、自媒体评论主持秦伟平。谢田认为，特席会谈很难达成协议，顶多是重新开启谈判。
川普像特朗普好几次说过的，就是说他并不急于达成什么协议。没有达成协议呢，现在对中国大概2500亿商品的关税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压力，并且川普真正的那个目的，比方说让这些制造业啊产业链回流回到美国和离开中国，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并且他的关税的政策呢也正在奏效，所以对他来说，他并不那么没什么急于就是说要达成协议的这种的需要，而对中国来说就不是这样。中国经济现在陷入严重的衰退，并且这些产业链的外移呢，已经造成了中国那个大规模的失业。对习近平来说，他也是实际上面临着党内党外的，就是说双重的巨大的压力。对他来说，他应该是更有需要有这个愿望的去达成这个协议。但现在看来，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就是说不管是两双方安排的时间也好，或者中共在这个会谈之前放出那个风声，说什么中美磋商要原则不变、立场不变，什么谈判的大框架不变，那看来呢也很难达成什么协议，就是说时间上也很少，那很可能最多达成的，我想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说谈判的重新开启而已。
秦伟平认为，双方博弈要看实力，美方不会轻易取消关税。
中美贸易战本来就是中美关系调整的一个长期的博弈的过程，不可能指望说在一次包括即将来的一个会面里面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双方呢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博弈的过程。哪怕是现在即使是超出大家意料之外签了协议，他未来也会发现说 协议是没法执行，然后又会重新继续重新起到纷争这样子。那至于像有些网友想了说啊，那个美方要停止所有主动停止这个谈判，然后停止这个攻击，停止关税，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在双方博弈里面，这个实力是最重要的。那双方来说美方现在占据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那在中美贸易里面，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客户这个大家从商业角度来说，客户其实可以决定很多东西，如果不买你的东西，对你来说就有很大的打击影响。何况说中美之间现在每年对美方来说是有3000多亿的这个贸易逆差美方提出这个要求，有些方面确实是超出大家的想象，但是有些方面确实也是非常合理的。比如说美国一直在对中国开放市场，希望中国同等的开放，这难道不合理吗？还有双方的关税，对不对？如果说我对你是征收很低的关税，你对我征收很高的关税，这合理吗？另外一个像大家美方是比较重视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那人家辛辛苦苦研发的东西，然后你就不得到保护，然后就去抄袭去模仿这个伤害人家的商业利益，这些其实都有很合理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如果说双方能够正视这些要求，然后真的是能达成协议一致，其实对中美两国的未来都是有帮助的。但是中国呢它的一个政治体制也好，经济体制也好，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民主体制，也或者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很多是没办法达到的。如果说中方按照美方的要求签了这些协议基本上本来是可以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协议的话，它会大量的伤害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中共执政集团内部的一些某些人士的利益，所以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大的阻力。
谢田教授说，美国愿意与中国加强贸易往来，但前提是中国成为正常国家。
美国并不是要并不是说要不跟中国做贸易。我想这个美国政府的官员，那个川普的那个内阁已经几次的表明，他们愿意，美国愿意跟中国做贸易。美国并且愿意把中美贸易从现在的大概6500亿呢提高到10000亿美元，就是说实际上会增加更多的那个中美。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有秦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拦在这个两国正常贸易之间的这个拦路虎呢，就是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中共政权本身。因为这个美国的要求，美方的要求，不管是减税也好，保护知识产权也好，进口更多美国的优质产品也好，对中国老百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中国老百姓是有益的。我们看到这些中国老百姓，他拿着自己换来的美元到美国来大肆采购，就是说中产阶级都这样做。他们我们知道，这实际上是在中共在阻挡着中国老百姓呢来接触到这些优质的产品。那实际上，所有能唯一能够失去权力的、失去利益呢，就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中国这个大概也就0.5%到1%的这么最上层这个精英集团。他们是最顽固的，在阻止这个贸易呢达成协议。他们也是在对于习近平进行逼宫的人。那现在就是说，习近平他如果不往前走，不能痛下决心的话呢，他呢要不就在中国经济衰退，然后所有的罪名都放在他的头上中呢，他会那个黯然的下台。或者呢，就是说他也知道，就是说如果这不达成了贸易协议的话呢，最终呢也会导致中共这个特权集团呢失去对经济上的控制。实际上，美国要求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说政府对经济不用那么多控制，开放自互联网，开放新闻自由，保护知识产权，就实际上要求中国走入这个世界其他民主之林，就是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国家都意味着共产党政权的那个消失。
秦伟平说，习近平为特席大阪峰会准备了3张牌。
金灿荣教授这个3张牌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忽悠国内的这个舆论可见这个中国政府其实也没有采用这三张牌。但是习近平这次去日本大阪峰会呢，他确实带来了3张牌。那第一张牌就是在不久前他专门访问朝鲜，他希望说借中国对朝鲜的这种影响力帮助美国解决这个朝核危机问题，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政绩。这张牌呢是有可能能打动川普的。那第二张牌呢就是突然呢邀请这个塔利班到北京访问然后谈判。很多人可能以为说中国会跟恐怖分子谈判，实际上 中国也想做一个顺水人情，因为美国呢一直是跟塔利班谈判没有结果，希望说塔利班放弃对这个阿富汗民选政府的这个袭击啊，这个恐怖袭击这样子。所以中方如果能够在背后施加压力的话啊，也可能是送美国一个顺水人情。那第三张牌呢，就是啊最近的这个伊朗突然这个变局啊，伊朗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了美国的无人机啊，另外攻击了一些游船啊，让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突然之啊升温，然后大家觉得好像剑拔弩张这样子，美国呢也很快的就啊本来制定了一个报复的计划，后来取消了，然后呢又是对个人是采取制裁。那这个伊朗的牌呢，就是出了就更隐晦。那实际上啊，据我了解的情况，中方呢对伊朗呢是有啊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啊借伊朗这个局势的一个失控，或者说中东局势的失控呢，可以牵扯美国很多精力啊，那这样子的话啊，美方呢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对付啊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香港。香港经历两次反送中大游行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为 8.61 分，是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高，认同是中国人则有 5.87 分，是回归22年以来最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发布停止运作前最后一次定期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国人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落差拉宽至 2.7 分，对回归后成为中国国民而感到自豪者由去年超过三分之一跌至大约四分之一，全部指标属于回归后最差数值。港大民研总监钟耀庭对有关数字表示感到无奈和可惜。港大民研在6月17号至20号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了1015名香港居民。调查指出，两次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后的调查结果清楚反映出这次修订条例事件对香港市民在身份认同及回归情感上的冲击。报告说，市民在身份认同方面，无论是按认同感重要性或认同指数排名，香港人身份继续维持第一，之后是亚洲人、世界公民、中华民族一份子、中国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76%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广义的香港人，即包括香港人或中国的香港人，仅23%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即回答中国人或香港的中国人。另一方面，香港的反这个逃犯条例修法街头抗争中呢，除围攻、占路、游行等轰轰烈烈的行动以外，一开始就有不可忽视的另外一支力量，他们不停地在动员选民登记，拿起手中的选票武器。不过有评论说，香港的民主选举不过只是个半吊子民主。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一张街头反逃犯条例修法大游行散发的传单显示，传单的上面印有自己的香港自己救，紧握自己手上一张票。近来每次街头游行示威现场都可以看到有宣传站的志愿人员不断提醒过往民众，7月2号是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如果没有登记请尽快登记。传单上面还说，这场选民动员行动的目标是一票也不要投给卖港的建制派。何为建制派？资料显示，建制派又叫做亲北京阵营、亲中派，这是一个分析香港政治派别的简单分类，不过为香港传媒和学者广泛使用。与建制派相对应的是泛民主派。按照香港选举计划，2019年11月24日将进行区议会的选举，2020年将进行立法会选举。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议者将送中恶法的出现部分归咎于亲北京的建制派势力，力争用选票惩罚他们。 苹果日报说，甚至就连香港艺人何韵诗都出来呼吁运用手中的选票成本最低。他希望市民踊跃参加今年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这场立法之争、政治之争变成普通香港民众的自觉行动以后，说起来也很朴实。李小姐是设在立法会示威区一个选民登记站的发言人，她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发觉因为之前我们香港应该说挺好的，很多人都对于这种都不想去知道太多，还有着可以说是太幸福了，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就是好好的做好这些工作，读好我们的书，做好自己就 OK 了。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人，我们发觉不只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生活里边不应该只是这样子，其实根本就是我们的权利还有是我们的责任。
李小姐说，他们的工作效果很好，宣传站看板以及传单上都印有下载表格的二维码，数字技术手段强化了这场不见硝烟阵地上的可观战绩。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额外的服务。李小姐说，
我们拍区区是超过12000多的表格，跟着有很多朋友就想，很多朋友就说我，你们可不可以帮忙，就是一直帮我们送出去，因为我们就觉得如果他们相信我们，吸引我们的这个团队跟着我们就可以帮他做，跟着他们我们总共收差不多3000份，他们就留给我们，拜托我们去帮他们寄出去。跟着我们昨天晚上很晚11点多才回走，跟我们的 teammate 一起弄好它，跟今天已经送到哪边了。
3000多可不少啊。
对啊，不少啊。
3000多新选民呢。
关于新选民的结构，李小姐谈到香港的手头族和老手族，她说，
跟着还有是年龄层是非常的广，有很多只是真的18、19岁，跟着有一个老伯伯是62岁，他走过来他说他一直都没有做这个责任，负好这个责任，
现在突然
对他说他60几岁都必须要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行动其实是我们很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本来的权利是什么，跟着让大家去自愿去登记，可以拿回自己的权利，为自己发声音。
谈到抗议现场的手头族，李小姐说，
我们都是平和的一般人，我们都是成熟的，外面很多人说他们都是小孩，但是我每一次来到这边我都是很感动，因为大家年纪真的很小，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是很成熟，还有就是非常的互相的帮忙的，他们非常非常好，我是往往都很感动的。学生没有罪，因为他们只是作为发表表达自己的意思或是想法，其实他们是我们后一辈，我们都想他们的将来会好，香港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我们都想他们好好的留在这边成长。
苹果日报援引岭南大学公共管制研究部主任李鹏广的话说，经过2-3个星期的动员，可见市民对民主派的支持，因此主动登记为选民，希望在区议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当中投票给民主派。不过说到香港选举制度本身，有评论认为，香港目前的立法会经由半吊子民主产生，70个议席当中只有一半透过地区直选产生，另一半有所谓的功能组别推选，议席大多均为北京直接控制，立法会民主犹如鸟笼子里面的民主，至于政府推出的议案则只需要全体议会成员简单半数以上即可通过。香港地区直选当选的议员有些得票高达8万多票，而有些小圈子功能组别产生的议员连100票也不用便可当选，而两者在立法会却同样享有一票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经纬，我们在华盛顿为您播报。坦桑尼亚以不公平条件为由叫停了一项中国支持的100亿美元的港口综合建设项目， 有报道称，这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雄心的最大打击。这个被称为坦桑尼亚深圳的巴加莫约港口建设项目，还包括了修建连接石油气勘探的铁路公路在内的一个特别经济区。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时，与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签署了巴加莫约港综合开发项目合作备忘录。2015年，该项目举行奠基仪式，但前总统下台之后，继任总统马古富利没有将此项目列为重点。6月14号，马古富利指责中国对此项目提出的融资条件是剥削性的和让人为难的。中国投资人设定了只有疯狂的人才会接受的苛刻条件。他批评中国说，他们要我们给他们33年抵押和99年租约，一旦港口运营，我们不能对谁来投资过问。他们想把这块土地当他们自己的，而我们却必须补偿他们建港的钻探施工。马古富利还说，他们告诉我们，一旦他们建了港口，就不能再在南部从汤加到姆特瓦拉建其他的港口。马古富利总统还指该项目以涉腐败，为建新港口而搬迁的人提供的$50,000,000补偿并没有给巴加莫约的受益人，而是被转移去让达拉斯萨拉姆的少数人受益。另一方面，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星期四出席国会的一场听证会，讨论全球基督徒宗教自由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详情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呢，星期四上午是出席了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是全球范围各地呢这个宗教自由受到侵犯的情况。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聚焦在了这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所面临的打压上。不过呢，在听证会上呢，这个其他宗教的这个宗教自由受到的这个威胁和这个压迫呢，也同样是被广泛的讨论。那么在有关中国的部分呢，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是特别谈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积极推动的这个宗教中国化的问题呢，这个运动呢是令他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布朗贝克大使呢则是回应，他认为将任何的宗教信仰以一个国家或是政府的方式来进行限制或规范是行不通的。那么他也谈到说，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六马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这个特席会上呢，这个他也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正式的提出宗教自由的问题。我们来听听这个稍早的这个听证会的片段。
I've been in Congress since 1981. I've worked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since 1981.
我从1981年进入国会，我从1981年开始努力推动中国人权。我主持过68场听证会，也推出过修正案、法案、决议案，但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我知道总统在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我对此表示感激。但请您谈谈习近平宗教中国化的运动，我认为这是对所有宗教信仰的威胁。
我相信所有人都对周末的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之间的会面充满期待，很多人都祈祷那场会能够进行得顺利并取得一些突破。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很深的担忧，也都记在了我们的报告里。您会注意到今年的报告我们特别列举出一些区块讨论新疆，许多人都很关注，在当地持续发生的事情令人深感不安。我常常提到宗教中国化的问题，我也同意您的看法，这不是一种普遍的词汇说法，是相当令人不安的。一个国家要把宗教信仰以符合国家和政府的方式来进行，但宗教信仰或是所有的信仰都是无法塞进政府的框框里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定。当政府试图管控信仰时，是当他们开始制造麻烦的时候。很多国家政府曾经也试图控制宗教信仰，但是行不通的。
布朗贝克大使在听证会上呢，也特别谈到说，很多人认为宗教自由的问题和这个外交政策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不过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外交官越来越多人认为，这个宗教自由是一个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以及这个国情。那么在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得不将这个有关的因素也纳入考量。那么在有关于这个新疆穆斯林的问题时，这个我们除了我们曾经广泛的报道过的有关于现在国会正在审议的这个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法之外，这个在会后的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这个史密斯议员也特地告诉我们，在美国国会方面是全力的支持这个推动一些其他有关的这个制裁措施，来制裁中国有关的这个官员以及这个甚至是美国的企业向这个中国政府提供有关于这个有关监控设备的这个企业。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怎么说。
We're trying to get full and robust enforcement.
我们必须全面且有力地执行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及当中所规定的制裁措施，以追究中国那些应该要对宗教迫害负责任的人，那些刑讯逼供的人、狱警和下逮捕令的政治官员等。名单要追溯到指挥链的上层。我们真的要认真研究中国持续进行和情况不断恶化的责任。现在不是讨论情况是否变得更好或是更糟，现在的情况变得更糟了。基督徒被打压，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很野蛮，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更积极地表示，这些是我们能采取的应对方式。
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也有机会采访这个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那我们向他询问说，这个在美国这个提出了多项的有关中国宗教自由受到打压的这种情况的这种担忧时呢，这个中国方面是怎么样的回应，或者是在美国提出了关注之后，中国政府方面是否有做出任何的改变或者是进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布朗贝克议员布朗贝克大使怎么说。
Much of it though to date has been the Chinese.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都说这些是职业培训中心，这一听就是谎言。所有证据都说明这不是事实。那些失踪的人，维吾尔家庭只不过想知道他们在哪里，但中国政府不愿透露。这个数字在不断增长，和中国的讨论会继续进行。就像我提到的，我们希望这个周末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会面时会有一些积极的进展。我们会继续观察。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Trump。
是的，我们也进一步这个询问了布朗贝克大使是否曾经向北京政府来提出过申请，希望能够造访新疆。那么对此他并没有正面回复美国之音，不过他表示呢，一直以来他的工作人员在一直都积极的和这个中方的政府官员呢来进行接触。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这个民主党这个2020年这个总统大选的党内的初选的这个一场辩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首场辩论会上，候选人除了彼此攻击之外，也轮番批评现任总统特朗普，外交成了次要议题。有关详情我们请许宁给我们做介绍。
在昨天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主办的这场辩论会上，外交不是辩论的重点，但是在最后的外交政策部分，主持人问到谁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我们来听听参选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谁是美国地缘政治的最大威胁？请用一个词回答我，德拉尼众议员。
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是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仍然是核武器，这些问题是不一样的。
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是特朗普总统，这毫无疑问。
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发生核战争的风险比之前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高。
两个威胁，经济威胁是中国，但是现在的主要威胁是中东的伊朗事态，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总统处理不好的话。
气候变化，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应对气候变化。
是气候变化，
核扩散和气候变化。
中国和气候变化，
是中国，毫无疑问，他们在世界各地正在从经济上摧毁我们。
是俄罗斯，因为他们正在试图破坏我们的民主，他们做的效果不错，我们要阻止俄罗斯。
我们可以看到台上的十个参选人中有四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其中美国国会众议员蒂姆莱斯的回答最为具体，他说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在经济上碾压美国。其他候选人有人说美国的最大外部威胁是气候变化，有人说是俄罗斯。我们再来说说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候选人最领先幅度最大的候选人，也就是前副总统拜登、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及伊丽莎白沃伦。他们虽然总体上对现任总统特朗普持非常猛烈的批评态度，但其实都没有直接批评特朗普试图通过贸易战来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迫使中国转变贸易政策的这种做法。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呢，白宫过度依赖关税的做法伤害了普通的美国人，孤立了美国的盟国。在昨天辩论台的焦点之一是沃伦，因为他是这场辩论中民调排名最高的，而且他的民调还在不断的上升。他说美国的最大外部威胁是气候变化，但是在美中的贸易问题上，其实他跟特朗普有相似的看法。他在2018年曾经说过，中国让经济成为了武器。他同时批评美国公司把工厂迁到中国的做法是抛弃了忠诚的美国工人，同时掏空了美国的城市。沃伦今年五月在 CNN 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了他的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上跟特朗普的整体思路是一致的。他说，美国重新思考贸易政策。当特朗普说他要把关税摆上台面时，关税其实是美国从整体上重造贸易政策的一部分。沃伦201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强硬的放话说，美国政府多年来错误的认为经济外交会让中国更加开放，但是现在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整个都是错的。林森，
许宁，那么在星期四的晚上，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直播的第二场辩论会上，可以说是汇集了大家非常关注的前副总统拜登，以及在上次民主党的初选当中对希拉里·克林顿构成了相当大的这样的威胁和挑战的桑德斯。那么这场辩论有哪些看点？
拜登是目前民调中的领跑者，而且他的民调领先幅度是远远大于对手的，所以他势必会成为今天辩论的候选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在美中关系问题上，我们知道拜登起先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者，这一表态受到了竞争对手的攻击之后，他的立场出现了转变。最近他在爱荷华州的演讲中说，美国正在和中国竞争，而且要对中国强硬。拜登同时批评特朗普在处理美中贸易问题上的做法，说特朗普破坏了与美国盟友的团结，提高了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开支。拜登因为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当了30多年的参议员，所以他在一些对华问题上的投票记录和担任副总统期间的从政经验呢，也会成为对手的攻击目标。在贸易问题上，拜登曾经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投了赞成票，而且支持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协议，而这三点都是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极力反对的。我们知道桑德斯自始至终的反对缺乏限制的自由贸易。桑德斯在他的竞选网页上说，自从那项他投了反对票的中国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失去了3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假装中国不是我们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是错误的。他说，当我们入主白宫后，我们将通过修正我们的贸易政策来赢得这场竞争。桑德斯5月27号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解释说，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政策需要的是公平原则，而不是毫无限制的自由贸易。他说，他不是反对中国，而美国必须要做的是制定贸易政策，不允许美国企业在国内关门，然后把工厂转移到国外，给当地工人非常低的工资。另外，民主党的参选人中唯一的华裔面孔，来自台湾移民家庭的杨安泽，也将出现在今天晚上举行的这场电视辩论中。杨安泽反对美中冲突扩大升级，他在两岸关系上的在两岸关系上，他主张维持两岸的现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呢杨安泽，这个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上参加了电视辩论。当晚参加辩论的还有多名重量级的民主党人，包括在民调中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参议员哈里斯和桑德斯。那么详情我们请魏芝给我们做介绍。
杨安泽是本届总统竞选当中的唯一一个华裔参选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气候变化会是民主党辩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起来听一下。
我当然认为气候变化对我们生存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不仅是佛罗里达州，在美国许多地方，比如中西部地区，都发生洪水泛滥的情况。在维吉尼亚州沿海，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因此，虽然我们不会看到一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辩论，但我相信它会在接下来的民主党辩论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因为它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话题。
在场的记者问杨泽安，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竞争对手，他将以什么方式来脱颖而出时，杨泽安说，他会强调自己的竞选主题。一起来听一下。
我将通过专注我的竞选主题来脱颖而出，就是解决当初使特朗普当选的那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因为自动化而失去了4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主要分布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密苏里州和爱奥华州。同样的情况将发生在数以百万计的零售业工作、呼叫中心工作、快餐工作、卡车驾驶工作等等，贯穿整个经济。
他说，美国30%的实体店和商场即将关门，而商场销售是美国最常见的工作。他说，这是真正的问题，而美国工人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当年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他强调了自己自下而上发展经济的政治立场。一起来听一下。
我会谈到这些问题，并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例如，每个美国成年人18岁开始每个月分红1000美元，我们会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我们使自己更强壮、更健康。我们提高毕业率。我们通过减少家庭暴力来改善心理健康状况，以减少医院就诊。我们将从基层开始变得更加强大，自上而下发展经济。
生于纽约州的一个台湾移民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经做过律师，也是一位前科技公司的高管，创办了为美国创业这个团队，将大学毕业生安排在美国各地的小型创业公司。他是过去半个世纪首次宣布参选总统的华裔美国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出狱4个月来一直遭到监控的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近期出现了严重的四肢浮肿，他要外出看病，竟然遭到了国宝的阻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因为关注和帮助709被抓捕律师的家属而遭到当局判刑2年的江天勇，自今年2月28日获释后，被强行送回老家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父母家监控起来。江天勇在美国流亡的妻子金变玲6月24日发推文表示，江天勇近期因为双腿及双脚浮肿，星期一早要到信阳市人民医院看病。金变玲说，江天勇和父亲刚出门就被3名便衣紧紧跟随，到公路口叫出租车，遭到陆续赶来的2辆车和近20人的围堵，称有事必须提前报告。江天勇在监控期间经请示领导同意批准后，必须坐国宝的车，但是这些人拒绝出示证件和姓名，而江天勇则表示不敢坐他们的车，要自己打出租车，他们可以同车跟随，但是仍然被一口回绝。这些人坚持不坐他们的车，就不能去看病，江天勇被迫返回家中。金变玲表示，江天勇身体状况逐步恶化，令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以人道主义原则立即停止限制江天勇自由的非法行径，允许自由的去医院看病，或允许他来美国治病与家人团聚。 湖南709案曾被抓捕的人权律师谢阳6月24日出完庭之后赶到江天勇家的老家探望。谢阳律师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江天勇的双腿肿得很厉害，令人担忧。
就是说他的这个两只脚啊，就是基本上他肿得跟那个包子一样的，就是你用这个手按下去以后啊，他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够复原啊，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谢阳与国宝交涉，但国宝坚持要乘坐他们的车。谢阳只得劝服江天勇以紧急看病为重，委屈下专制下的自由权利，并在星期二一早陪同江天勇乘坐国宝的车，在七八个人的监控下前往信阳看病。谢阳表示，江天勇在医院做了检查，还要等待检查结果。在记者询问下，他表示，表面上监控的国宝没有干预或骚扰检查，但背后有没有什么动作，不得而知。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对我们实施这个骚扰，在目前呢，在这个体制下嘛，如果说他们想做点什么文章，我认为他是完完全全是有办法可以做到的。我们对这个在这个医院的这个结果，我们也不抱有太多的这个期待。需要做的检查做完以后，我们可能最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北京嘛，重新做检查。
江天勇律师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4日曾经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监控和限制已经服完刑期的江天勇及其家人，还他们自由。国际特赦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周从贵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关押两年，今年2月28日获释后，他和他的父亲及妹妹立即被国宝带走失联。江天勇在绝食抗议后，3月2日才回到罗山县他父母家中，但是他的全家受到当局的监控。国际特赦表示，江天勇是一位良心犯，根本就不应该因为使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监禁。江天勇2004年开始执业，代理大量的宗教自由、访民维权及政治敏感案件，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案、2007年山西黑砖窑奴工案以及法轮功案等等。2015年709大抓捕律师事件发生后，担负起营救、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家属的维权和协调工作。江天勇2016年11月在湖南探望被扣押的人权律师的家属后遭失踪，2017年6月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批准逮捕，8月被庭审，11月被判刑两年。江天勇在被押期间遭到强迫服用不明药物，造成记忆力严重下降，身体肿胀，动作迟缓，浑身无力。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当局在20多个省市对高达300名律师、法律助理、维权人士及亲属实施抓捕、传唤或刑事拘留，被称为709大抓捕事件。多数被抓的律师都曾经代理过大量被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案件。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